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分享旧约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我们先把旧约约书亚记第二章8到13节的经文一同来读一遍。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往西红河恶，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一直到今日你都恩待我们。当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一同来思想你过去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所做的拯救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就像起初拉合对你那样的渴慕寻求一样，再次激发我们对你的渴慕和寻求。主啊，也唯愿圣灵亲自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工作，使你的名被高举，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约书亚记圣经讲到的第二次。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如果说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呢，是上帝对约书亚说话，并透过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话，那么第二章我们就会看到上帝是透过一个外邦的女子对以色列人来说话。第一章透过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准备去得迦南地，第二章就透过拉合告诉约书亚迦南人已经都怕了，但是除了拉合一家之外，耶利哥城其余所有的居民都不想来投靠耶和华，他们都已经做好了抵挡上帝的准备了。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分享的重点就是刚才第二章当中所读的这一小段经文。分享的重点呢，就是这段经文说话的这个人，那就是在圣经当中新旧约都特别记载的一位女子，她的名字叫拉合。除了本章对她的详细记叙之外，其实在新约当中呢有三卷书都提到了她。马太福音当中的家谱提到了他，希伯来书当中讲到信心伟人的时候也提到了他，雅各书里面讲到信心和行为的关系的时候，他被雅各看作是以行为称义的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分享的重点就是拉合这位女子的特别之处。我们说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呢是拉合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这段经文呢我们也可以看成就是他的信仰告白。这短短的一段话其实是从五个方面表达了他对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作为一直到本性的认识。首先拉合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这节经文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是如此的熟悉，同时呢又有一点奇怪，因为这是拉合对于上帝旨意的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就让我们想到，其实在第一章当中神曾经对约书亚说过，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如果约书亚在这儿 他听到一个迦南的女子跟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他地赐给你们了，我想他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惊奇的，因为拉合不是一个以色列人，约书亚也从来没有见过拉合，但是拉合所说的和神对约书亚所说的是一样的。所以我想首先第一点就分享的就是在这个信仰告白当中，拉合首先就宣告了他对于上帝旨意的知晓。第二点呢，是拉合对于耶和华已经为以色列人征战效果的一个描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们刚才读的九节、十节和十一节的三节经文当中，拉合一连几次的去表达说，我们都惊慌了，这地上的一切居民心都消化了，并无一人有胆气。其实听到拉合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如此的熟悉。为什么呢？在第一章当中，神曾经三次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你只要刚强大胆壮胆，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们可以说拉合在这里所说的这几次我们都惊慌了，这地上的人都害怕了，和第一章当中上帝对约书亚所说的你当刚强壮胆的三次勉励是遥相呼应的。他让我们知道神其实在勉励约书亚的时候，就在约书亚还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在迦南地上神已经在征战了。就像申命记里面所说的，神要使天下万民都惊恐惧怕。所以透过拉合的口，其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上帝真的在迦南地上已经开始了工作。拉合所说的第三点，那就是告诉这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提到了两件事。一，出埃及的时候在红海使红海的水干了。第二，你们在约旦河东把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给打败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拉合对这两个探子所讲的关于他所了解的耶和华神曾为以色列人在埃及跟迦南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其实就两件事情构成了约书亚记这卷书的背景。拉合对于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的陈述，恰恰是整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旷野漂流这40年的一个概括。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经历过红海的神迹，在他们40年后又经历了上帝帮助他们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噩。我们甚至也可以说这两个事件构成了拉合去思想耶和华神、去认识耶和华神的一个基础。这里我们还注意到拉合在讲到神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亚摩利王西宏和噩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说将他们进行毁灭。这个词呢是一个审判用语，用于神透过以色列人对迦南地的一个审判。耶和华曾多次晓谕以色列人对迦南人要灭绝尽尽，凡有气息的尽都杀灭。而约书亚在进入迦南的时候也恰恰就是这么做的，尤其是在打第一仗毁灭耶利哥城的时候，更是连牲畜都没有放过。拉合在说到过去上帝对于亚摩利人是进行毁灭的时候，他其实也知道自己其实也属于这即将被毁灭的行列当中，但是拉合却要想在这进行毁灭的战争当中得以存活下来。也就是说，同样听到上帝作为的这些事情，有些人在恐惧当中就来抵挡神，有些人在麻木当中来抵挡神。就像我们开始所提到的，整个耶利哥城只有一家人想投靠耶和华，可是听到上帝曾经在40年以前如何对待埃及人的，和刚刚可能就是几天以前是怎么对待亚摩利人的， 这件事儿，听到的人对耶利哥城的人来说很多，甚至可能耶利哥合成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虽然听到上帝作为的人很多，但是思想说耶和华的作为和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位大有能力审判全地的神的却不多。也就是说我们看到除了拉合之外，其他人并没有想与耶和华去和好，他们都以各种方式或主动或沉默地选择了和耶利哥城共存亡，甚至他们选择了联合起来一同来对抗耶和华上帝，其实他们选择了灭亡。我们发现拉合所知道的关于耶和华的事情这些人都知道，拉合并不是说他知道了一些 隐秘的不为人知的秘密的事情，甚至说拉合所知道的事情可能都是从耶利哥城其他人的口中所出来的，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我们想，如果我们是在场的那两个以色列太子的话，当我们听到一个即将要被毁灭之民当中的一个人来对自己讲论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的曾经的作为的时候，我想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经历和感受。第四点就是拉合对于耶和华作为独一之主的任性。透过神在以色列当中所做的事情，拉合得了一个结论，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表明拉合已经认识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和迦南地所拜的这些偶像是完全不同的，唯有耶和华才是天地之间真正的主宰。就像上面所说的，拉合只是听到了关于耶和华所做的一些事情，他的思想就达到了这样一个深度。所以拉合这个关于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个宣告是非常伟大和宝贵的信息里面的看到。我们可以说对于上帝的认识就带来对于上帝能力的信心。既然说耶和华是天地之间唯一的真神，那么谁能抵挡他呢？所以我想前面拉合做了一个判断，说耶和华已经把这地都赐给你们了，这个判断可能不是他直接在祷告当中有一个领受，就像当时约书亚知道上帝跟他所说的这一段时候，应该是拉合从对上帝的认识经过他的反复的思量所得出来的一个必然的结论。对于拉合来说，迦南人打不赢这一仗，因为以色列后面有一个天地间至高的主宰的帮助。第五点在拉合这个信仰告白当中，就是他表达了愿意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他对这两个探子说，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要恩待我的父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所以拉合在说完了他对于以色列所敬拜的这位神的作为认知和旨意这些宣告之后，就表达了说他愿意来投靠这位神。所以这里面拉合跟这两个探子所说的恩待的这个词，其实就是一个立约的用语，它通常用来表明上帝对自己子民的这种立约的恩典。所以拉合就清楚地向这两个人表明了他愿意进入到这恩约当中，他也想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一员。好，这是我们看到拉合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所做的信仰告白的内容。我们发现拉合所讲的他对耶和华上帝的旨意作为能力本性等等方面的认识，可以说超越了很多以色列人自己。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听了拉合所说这些话之后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但至少我们从他们听了拉合的说的这些话之后，就毫不犹豫的和拉合就立了这个约，以及他们回去之后对约书亚的汇报，我们就可以知道拉合真的是 说服了他们，或者说他们真的是信服了拉合所说的。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说，一个外邦的女子，她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亲眼看见过，亲身经历过耶和华神在他们当中的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她却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认识和信心超越了很多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但我们可以用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话语来说，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当将来审判的时候，拉合要起来定耶利哥城所有居民的罪，因为他虽然是一个被人看为卑贱、被人厌恶、被人轻视的妓女，但是当他听闻了耶和华的作为之后，就一心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都可以想象，拉合其实是将他在客栈当中接待客人的时候所听到的存留在自己心里，甚至有意的去打听、去收集关于以色列人和他们所信的耶和华神的一切的信息，并且他可能在心里面反复的去思想。也就是拉合在遇见这两个以色列人的探子之前，他的心已经预备了很长的时间，思想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寻求耶和华的族类，他一直在寻找认识耶和华的机会。因此呢，神就恩待他，在他思想的时候给他有属灵的开启，只是透过他所听说的耶和华在红海当中的工作，和在亚摩利王西宏和噩这两件事情上神所显出来的能力和神迹奇事，就让他去思想说，这位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就让他知道和耶和华神和迦南人所拜的偶像是完全不同的，耶和华才是真神。也同时让他在寻求的时候，就在战争来临之前让他遇见了两个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拉合救了这两个探子，不如说是上帝差派这两个探子来救拉合。与其说拉合是因着以色列人得以存活，不如说上帝也使用拉合来鼓励和坚固了以色列人。所以神知道拉合对他的寻求，就派两个人来迎接他。就像彼得所说的，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中啊，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这是拉合对于耶和华神的渴求。那我们同时呢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拉合和这两个探子交往的过程当中，他所表达出来的信心和爱心。希伯来书提到拉合的时候，是把他当作信仰的前信心的前辈来提说的，而雅各书呢，则是把拉合当成是行为的榜样来提说的。其实这并不矛盾，相反呢，希伯来书和雅各书提到同一个人的同一个行为，一个解读为说是信心，一个解读为是以行为称义，不但不矛盾，却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真正得救的信心。所以真信心并不是一个只是理性上的承认，不是只是对一个理论的接受和认可，也并非单单只是情感上的一个好感，而是以生命投入他所宣告的。所以我想拉合的信心首先表现在他认识到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并求以色列人恩待自己和自己的全家，这就是他信心的表述。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是拉合的一个信仰的告白。但拉合的信心并非只是停留在这样一个口头的表述上，他在做这样一个信仰的告白之前，他在和以色列人这两个探子说这段话之前，他已经先将这两个探子藏起来了，他先已经对于耶利哥城里面这些追捕这两个探子的人撒谎了，他已经保护这两个人在他的客栈当中了。其实也就是说， 在拉合还没有跟着那两个探子讲这段话之前，他已经以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他所渴慕的耶和华上帝面前了。所以他投靠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是对于耶利哥城的背叛，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的信心的行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拉合只是仰慕以色列的神，只是同情这两个探子，却没有出手去救他们，所以在面对抓这两个探子的人的时候，他在万分痛苦纠结和不情愿当中，还是将这两个探子给交出去了。甚至说这两个探子被砍头被杀了之后，他还把这两个探子尸首给埋葬了，然后回来之后在内疚后悔中继续打理自己的旅店生意。我想到城墙倒塌的那一刻，他和他的全家也会随着耶利哥城的人一同灭亡的。所以好感和挣扎，后悔和痛苦，都不能让人得救。那关于拉合救这两个探子的时候，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常见的也是大家有时候会拿出来讨论撒谎的伦理问题的时候所使用的，那就是拉合撒谎的问题。那有人说拉合这不算为撒谎，因为这是在战争中，撒谎是一种被允许的策略。也有人说拉合的撒谎是被神所允许的，虽然说了假话，这不算为罪。我想拉合撒谎是显而易见的，只是重点是我们怎么来看他的撒谎。我们可以把拉合当成今天我们处理相似事情的时候一个效法的模板吗？首先，我们不能要求拉合以更加符合圣经原则的方式来保护以色列这两个探子。当然神若愿意的话，拉合必定有这样的智慧，既能救这两个人又不必撒谎。可是我们今天必须看到说，拉合当时照着他的生命状况和信心已经做到最好了。撒谎是他亏欠之处，但主耶稣的宝血必然涂抹他的过犯。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任何谎言都不是我们应当效仿的。对于我们来说，应当效仿的是拉合为了信仰甘愿投入生命的信心。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在这个事例当中，拉合的谎言不是令他远离了危险，而是令他面对了自己生命的危险。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拉合藏匿敌对方的侦查人员，这不是投敌卖国吗？我们也必须看到，拉合的信心其实不是从以色列人身上得来的，而是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而来的。所以拉合并不是一个单纯对以色列人的投靠，这不是一个属世意义上的投敌叛国，而是他对于上帝的归附。所以如果有人从对于国家民族忠诚的角度来评判拉合的行为，那么他必须要思想上帝和国家谁更大。如果为了一个国家，为了一个群体去对抗神，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偶像。这种忠诚就不是在上帝里面的忠诚，这种忠诚其实就是偶像崇拜。但我们要看到，人很多时候看一个地上团体的认同和利益，过于对上帝的看重。在压力或者说在压迫当中，就可能忠诚地站在了自己人这边，却是站在了上帝的对面。所以但愿我们今天能够效法当时的拉合，超越出这个世界的很多的限制，很多世俗文化和传统的局限，凡事都有一个通透的属灵的看见，能够始终站在上帝这一边。我们从拉合和这两个探子的对话当中，除了看见拉合的信心，他以生命投入的信心之外，我们也同时看到了拉合的爱心。因为在拉合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的过程中，他并非只是说保守我一个人不要灭亡，而是他要求以色列人要指着耶和华起誓，恩待他的父家、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所以我们看到拉合的信心不但是救了自己，也救了他的全家。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拉合跟这以色列的两个探子立约的时候所要的条件是狮子大开口。他要求不但你要救我，还要救我的父母兄弟姊妹，不但要救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还要包括一切属于他们的。但我想这样一个看似好像有点过分的要求，在救恩的层面上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曾经说过，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在这里面，拉合对于自己父家兄弟姊妹的拯救就不单单是一个信心，也是爱心的表现了。所以拉合就按照这两个探子所说的，在他们家的窗户上系了一条红绳，就使得在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所有的城墙都倒了，唯独他们家那一对没倒。所以像拉合的信心和爱心就使得看似高大的耶利哥城并不能成为他们自己的保障和安全。拉合对于上帝的认识已经看到了，高大的城墙并不能带来拯救，也不会让人产生，或者也不会让人有逃离审判、逃脱灭亡的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效法的是拉合对于自己家人得救的爱和在上帝面前开口的勇气。我们认识神之后，首先最有福音负担的就应当是我们的家人，不单是父母，也包括我们的兄弟姊妹，还要包括所有属他们的。神的恩典也必定会透过我们惠及我们的家人，这本来就是神拣选和呼召我们的心意。那我们也看到神的确是给拉合有很多的恩待，这恩待呢不单是救了他和他的全家，而且这恩待也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战前的鼓励。因为我们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两个探子其实并没有探听到什么军事上有用的或者地理上的等等这些世俗战争当中所需要的信息，至少圣经里没有记载。但是呢，这两个探子其实却探知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耶和华神已经在敌方的阵营当中开始工作了。这工作就是对方所有居民的心都已经消化了。而且这两个探子不单单是带来了上帝已经工作的这样一个消息，并且也带来了他们对于上帝的信心。所以他们跟约书亚可以说，耶和华已经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了。那我们要说，这两个探子对于上帝的信心和对于上帝在迦南地这些人当中那些使人惊慌的这些工作是从哪儿知道的呢？其实这两个探子应该没有跟其他人去接触，他就是从拉合的口中得知的。所以这两个探子其实是带着他们从拉合所获得的那些属灵上他们应该探知到的这些信息汇报给了约书亚。而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显然对于约书亚或者对于整个以色列人来说是战前他们最需要的。这让我们就看到神竟然就让一个外邦的女子来帮助以色列人进去得卫业的时候除去他们里面可能有的惧怕，让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刚强。那第三个神对拉合特别的恩的就是不单是他和他的家人都得救了，让他们不单是从本来要被灭亡的迦南人的群体当中迁移到了上帝子民的群体当中，而且他还成了基督肉身的祖先。 说以色列的传统一般认为拉合是嫁给了这两个探子当中的一个。通过家谱的记载，我们知道拉合就是波阿斯的母亲，应该算是大卫的曾祖母。第四个拉合被上帝特别恩待使用的地方，就是使他成为了今天我们当效法的信心和行为的典范。这也是我们前面一再讲论的，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在一个罪恶满盈之地的以妓女为她的职业的一个女子，竟然成了世代的圣徒要去效法的信心榜样。我想这唯有神能够做到使人高升到如此的地步。所以如果说约书亚记的主题是得那地为业的话，那么本章所记录的拉合的事件就是隐藏在这一主题之下的另一个更加宏大的主题，那就是救赎。而且不但是要救以色列人，神要在万国万民当中将属于他的人拯救出来。以色列人要得着地为业，神要得着自己的子民为业。说我们通过拉合全家得救和耶利哥城的灭亡这之间的对比，就看到有一个鲜明的不同。整个以色列城虽然被上帝下到了全部整个耶利哥城虽然被上帝下到了全部灭绝境地的命令，但是事实上耶利哥人并不是完全被灭绝境尽了，有一家人就是拉合他们一家得以存活了。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并非是说要将凡住在迦南地上的人尽都灭绝，上帝的审判实际上是宣告了所有不像拉合那样愿意悔改的罪人都会灭绝。所以迦南的灭亡和他们的地理范围是没有关系的，和他们的民族也是无关的，因为拉合也是迦南人，但拉合却得救了。也因此透过拉合的得救，让我们看到上帝救恩的宽宏和上帝恩慈的广大。拉合不单是一个迦南人，而且在迦南人当中也是一个地位低下的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人们只要知道她是一个妓女，就很容易会轻看她。而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拉合得救之前的身份，在圣经的记叙当中一直作为一个前缀放在他的名字的前面。就在他成为一个以色列人之后，圣经当中记叙这件事情的作者还是称他为妓女拉合，甚至新约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和雅各书当中提到拉合的时候也是称他为妓女拉合。我们要知道这不是对拉合的羞辱，而是表明神并不会像世人那样去轻视一个人，根据他的背景经历来看待他。上帝不会像人一样照着外表来评判一个人。很多人厌恶，很多人轻视妓女，但是神却爱拉合，不但给了他救恩，还让他成为基督肉身祖先当中的一位。所以上帝救恩的普世性也在此就显露无疑了。他不但是以色列的神，神也是迦南人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所以我们的主他愿意接纳任何人，他也拯救所有投靠他的人，不管他有什么样的背景、职业和过去。就像对拉合一样，即便是在战争前夕，一个将要被毁灭的城市里的妓女，上帝都派人去迎接他、拯救他，并且使用它。所以最后我们以罗马书的一节经文一同来颂赞我们的神，那就是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主，你的作为令人可畏，你的恩慈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服服，我们要来称颂你，要来感谢你。因为你的公义显明出来的时候，你的慈爱也显明出来。你并没有忽视地上人的罪， 但你却让你的儿子为世人开了一条通向永生的道路。主啊，你真的是将拯救的福音，将这大好的信息传遍了天下。你说凡愿意来的都可以白白喝着生命的水，凡投靠你的你都接纳，凡叩门的你都给开门，凡寻求的都必寻见。主，我们其实都像拉合一样，是从被毁灭被审判，是从灭亡当中被你所拯救出来的。主，我们也知道你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依然要行这样的工作，愿你透过我们也使我们成为你救恩的使者，你使用我们使更多你的子民归入你的名下，愿你的名得到称赞得到高举。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